弟兄姐妹平安，8月16号占卜世界成为主领袖标题 Does he know me？ 你用的是约翰福音十章第三节，他叫自己的点点点按着名字，然后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所以张博士今天在灵修内容里面就分三段讲了三个不同的状态，三个不同的光景，然后在这三种不同三个不同的案例里面，他认识我吗？第一个就是当我已经悲哀的误解了他的时候，请你去看约翰福音20章11节到18节。在约翰福音20章那里面记载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被放在一个园子里面的一座新坟墓，然后呢玛利亚西门跟另外一个门徒都到了那个坟墓看耶稣，那没有看到耶稣，那两个门徒走了，玛利亚就在外面哭。所以张博士在第一段说，当我已经悲哀的误解他的时候，那他认识我吗？那有可能的就是我们知道一切关乎耶稣的教义，但是我们仍然不认识耶稣。当教义的知识超过了耶稣啊，我们避免跟耶稣的亲密接触的时候，那么一个人的灵魂真的就处在坟墓里的那种危险。为什么玛利亚哭泣呢？教义对他来说不过是他脚下的草地，事实上任何的法利赛人都能够在教义上去愚弄玛利亚，但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永远无法嘲笑玛利亚的，就是耶稣已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污鬼。你去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然而呢，耶稣的祝福比较起认识耶稣来说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这里面就记载约翰福音20章14节16节说，玛利亚她转身过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她并不知道那是耶稣，那耶稣就对她说玛利亚。所以张博士说，一旦耶稣叫玛利亚的名字，她立即就知道她跟说话的那一位有一个个人的历史 personal history， 所以她就转过来对她说拉波尼。拉波尼翻译出来就是夫子的意思，是约翰福音20章16节所记载的。然后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当我已经顽固地怀疑的时候，那他认识我吗？请你去看约翰福音20章接下去的24节到29节，那里记载的多马没有看见耶稣，他虽然其他门徒说我们已经看见耶稣，他并不相信。所以张博士就说，我一直怀疑关于耶稣的某事，可能是别人已经证实的经历，但我还没有经历到，那我就一直怀疑吗？其他的门徒对多马说，我已经看见主，在约翰福音20章25节，但多马呢怀疑说，除非我看见，要不然呢我必不信，这是20章25节。多马呢需要与耶稣有个人的接触，当耶稣的触摸什么时候临到的时候，我们是永远不知道的，但是当这些触摸临到的时候却是无法形容的珍贵。那你就看20章约翰福音28节，多马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那第三段张博士就提到第三个案例，在这种光景当中他认识我吗？就是当我已经自私地否认耶稣的时候。你去看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在那里记载的耶稣来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你要去看约翰福音21章，在那种光景当中耶稣还认识他的。所以彼得是谁呢？彼得以誓言跟发咒他否认耶稣基督。你去看马太福音26章69节到75节，就记载彼得三次就一直否认否认否认，说他认识耶稣了。然而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向彼得呢单独的显现，就向彼得一个人显现。耶稣在其他人面前公开的恢复彼得，来复原彼得，那就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所以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是约翰福音21章17节。所以张博士在最后讲的这三个案例，当我已经很悲哀的误解了耶稣，那他认识我吗？当我顽固的怀疑耶稣，他认识我吗？ 当我自私的否认耶稣他认识我吗？所以张博士在最后就说，我与耶稣基督有个人的历史吗？门徒的真记号的其中的一个就是跟他有亲密的合一，就是一种对耶稣的那种认识，那种知识是没有什么可以动摇的。所以今天其实就这三个案例，一个就是玛利亚，一个就是多马，一个就是彼得，不管讲的是什么，重点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就这几点。我真正认识耶稣，我跟耶稣有个人交往的关系吗？还是我只有教义上的？如果讲教义上的，那玛利亚可能比不上法利赛人，但是呢，玛利亚身上有亲身经历到的，就是耶稣对他从他身上赶出七个污鬼，耶稣跟他有个人交往这样的相交。所以呢，以教义来讲，玛利亚的教义可能比不上他亲身的经历，法利赛人的教义也比不上玛利亚身上他亲身经历的耶稣在他身上的神迹。然后耶稣在他身上行的这个神迹是祝福，但是比起真正跟耶稣的认识，认识耶稣那种亲密，实在算不得什么。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玛利亚在外面哭，他不认得耶稣，他不认得站在那里是复活的耶稣。所以以玛利亚来讲，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已经被爱的误解了耶稣的时候，耶稣他还认我吗？他还认识我吗？答案当然是认识。为什么？因为玛利亚跟耶稣有个人交往，尽管玛利亚的教义可能不清楚，他误解了，但是他亲身经历到耶稣，这是不能否认的。而这个亲身经历是法利赛人的教义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的。第二个就是讲到多马，那以多马来讲，多马是怀疑，甚至耶稣已经复活他都怀疑，别人都来告诉他，他还是怀疑。所以第二个我要分享，就是当你听了别人，那别人已经证实了的经历，你但是你还没有经历到，你会去怀疑。请问你被耶稣的触摸到了吗？以至于你听了别人的经历，虽然还没有证实，但是你曾经在别的经历上你被耶稣触摸到，你还会顽固的怀疑吗？那就算你很顽固的怀疑，当耶稣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可能再怀疑。那怎么样能够消除我们对主耶稣的怀疑呢？多马需要跟耶稣有个人的接触。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处于怀疑耶稣的状态当中，你需要跟耶稣有 personal contact， 这个个人亲身的经验，亲身的接触。玛利亚亲身经历到他身上有耶稣赶出污鬼的这个神迹，多马后来也亲身经历到耶稣跟他有亲自个别的接触触摸。耶稣的触摸什么时候会临到你引导我，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当你怀疑的时候，你真的需要耶稣的触摸。那你怎么样能够有耶稣的触摸？因为别人都一直告诉你，你还是很怀疑，你信不来。你说我要相信耶稣呢？我真的是李老师，我是靠着你到耶稣那里去呢，靠着你。我说 No， 我不是你的大棍，我不是道路，是耶稣才是。然后我跟你分享我个人亲身的经历，你还是怀疑的。你有可能像一个学生，某个学生是紧紧抓住我，他认为他抓住我他就能到耶稣那里，所有的人都看出这个人他真的是把我当大棍，但他说不是，他紧紧的把圣经辅导当作大棍。我们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抓住李老师，为什么一定要抓住圣经辅导？他说没有，我没有抓住李老师，任何一个学圣经辅导我都有可能去学习。好，那你就抓住圣经辅导，那你就找别人学习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抓住李老师？因为你说李老师可以看出我的身上的罪都没有人真诚的告诉我，那我都不知道我是这样的人，那我就不会到耶稣那里去。其实耶稣已经借着人事物环境已经告诉过你了。好，我们这样子亲身经历来告诉你，但是你还是很固执的怀疑，那怎么办？我说服不了你。那就算你很固执的怀疑耶稣，如果真的耶稣，你是被耶稣所拣选的，耶稣会认识你吗？答案是认识，就像多马一样。但是多马需要把他的怀疑去除掉，所以他需要跟耶稣有个人的接触。 不管是我们夫妻关系里面正在怀疑配偶是不是真的会被神触摸，被神改变，我想当你怀疑的时候，你自己才是最需要被神来触摸的。所以当你怀疑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永远都不知道耶稣触摸什么时候临到你，但你需要跪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来触摸你。那耶稣的触摸什么时候临到我们不知道，可是一旦那个临到的时候，那是无法形容珍贵，你真的会说我的主，我的神。我自己生命中有两次非常的低谷，非常的崩溃，但是也是在那两次当中，主亲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但是我只能说主亲自向我显现，或者主的触摸真的临到我，所以我的生命就整个从那种抑郁状态整个起不来，就翻转了。在那么辛苦的那么几个月当中，在那么辛苦的一两年当中，神真的就把我翻转过来了。所以当你很固执的怀疑的时候，你需要耶稣的个人对你个别亲身的接触，以至于耶稣的触摸可以亲自临到你，你需要的。那耶稣是认识你，他一定会，一旦你真的跪在他面前寻求他。第三个案例就是彼得。彼得呢，在耶稣被卖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啊，就是耶稣被抓，然后他就说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认识。那么当我自私的去否认他，你应该在公开场合、私下场合，你都持定耶稣，但你就是不持定耶稣，甚至你公然的否定他、否认他的时候，你在同学面前、在老师面前，你就是公开否认，你用一种非道德性的语言把你道德性的责任避开的时候，你已经在否认耶稣。好，就算你很自私，为你自己很多的利益着想，你否认耶稣，那耶稣还认识你吗？耶稣还会按你的名字叫你吗？答案就是彼得他发誓，甚至呢他发咒诅，但是耶稣还是向他显现，耶稣还是公开的在别人面前来复原彼得的地位。到最后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这时候彼得只能回答的就是，主，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当你真的否认了，在你很自私的否认了耶稣之后，我跟你讲，耶稣会来复原你，让你知道他真的很爱你，以至于你可以回应主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耶稣在你自私的否认他的时候，他没有羞辱你，他没有在其他的门徒面前像彼得那样就等于把彼得给废了，没有，他还是像从前所说的，那这个教会，你是彼得，你是磐石，教会的钥匙要建立在你的承认、信仰、告白上，就是你是耶稣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当你自私否认他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耶稣向你独自显现，你需要耶稣来复原你。但是不管我们的光景，悲哀的误解了耶稣，顽固的怀疑他，甚至自私的否认他，他仍然是叫着自己的羊，按着名，所以耶稣按名来提名招你。那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跟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 personal history， 到底有没有个人接触、个人交往的历史？如果你跟耶稣真的有个人交往，你真的是跟他非常非常亲密，那你真的就是耶稣的门徒。这个记号就是你跟耶稣有亲密的合一。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你对耶稣的认识，这种知是没有什么可以动摇的，因为这种认识不是教义上的，而是你亲身经历过的。这种认识是你被耶稣触摸了，你真的灵里面的眼睛亲眼看见了，那个触摸真的临到你了，那个钉痕手真的临到你了，耶稣真的是从死里面复活之后真的向你显现，而且把你那个自私啊那种啊全部，你这个人应该是被废掉的，但是耶稣把你 restore， 把你复原到起初神造你的，你应该是反射神造人的那种形象的荣美，那样的来服侍你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耶稣会复原你，所以 不管你怎么样，耶稣一定会做这件事，哪怕你误解了他很悲哀，哪怕你怀疑他你真的很固执，哪怕你否认他你真的很自私，但是一旦你跟耶稣有个人交往，这种接触，这种触摸，这种经历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对耶稣的认识，这种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没有什么可以动摇。你对他的误解，你对他的怀疑，你对他的否认都不能动摇，那个生命是在那里，你们彼此亲密的交往的关系是在那里的。神啊，我真的是感谢你，因为我也曾经悲哀的误解过你，我也曾经真的是顽固的怀疑过你，当然我也很自私的在很多言行举止上否认了你，但是你从来，主耶稣啊，你从来没有因为这样你就不认我了，哪怕我不认你，你还是认我，你是按着你自己的救赎，按照你自己十字架的救恩，你救了我，你把我，真的是我站在那里，你就提名叫我的名字，当你提名招我，你真的是认识我。特别是主啊，我感谢你，我记得我在刚信主真正重生得救那一年，真的那个约翰福音，哇，那个21章，你问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怎么觉得那种感觉，哇，我当时就哭起来，主啊，你就一直在催问我，然后最后你还说你年少的时候愿意往来，但是当你年老的时候呢，啊，你就会这样这样，别人会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等等，我怎么感觉到就是主你在说，在对我说呢？虽然我也回应你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因为你对我爱太深，但是主啊，我要说这个经历真的，我悲哀的误解了你，我也固执的怀疑过你，我也自私的否认你，但是你仍然叫自己的羊，你仍然叫着我，父神，我要赞美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感谢你，主耶稣，我真的要谢谢你，没有你的救恩，你今天叫我，我这只愚昧的走迷的羊，我可能还是耳聋听不见，不是只是真实借我一个右耳聋，是真的灵里面的耳朵都聋了，我不可能会回应你，但因着你十字架救恩，你让我能够不再误解你，你让我能够不再怀疑你，你让我能够不再否认你，这些都是你十字架救恩的恩典，因为你使我更认识你，不管是知识上的教育，这种我认识的，但是我并没有避免跟你有亲密接触，反而我对你的认识，这种教育的认识，在跟你有亲密的接触之后，是更加的坚固我对你的信心，对你的认识，而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恩典，我感谢你，因为你没有让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没有让我遭遇到这个危险，你没有让我继续怀疑下去，甚至怀疑别人已经证实的经历，还有我自己亲自经历到的，我没有什么可怀疑，你就是我的主，你就是我的神，你的触摸临到我，真的是宝贝加宝贝，我谢谢你，我有自私否认你的时候，你自己亲自复原了我，复苏了我，使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谢谢你保持着不断的吸引着我来就近你，来跟你有亲密的相交互动，我真的要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恩典，我就为普天之下处在挣扎当中，或者他们是顽固的怀疑你，或者他们是悲哀的误解你，或者他们很自私的为了自己的好处否认你，但是主啊，你仍然是知道自己的羊，你会按着那个羊的名字，你去叫你自己的羊，我就为这些属于你的羊，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我求父神你自己施恩怜悯他们，当他们在怀疑的这种，因为处境他们怀疑你，甚至他们误解你，甚至他们否认你，但是我求你用你的怜悯，用你钉痕的手，你再次向他们显明，再次保抱他们，如同当年你也是如此复原我，拯救我，亲自触摸我，向我显现一样，使他们的信心得以再次被坚固，我们就不再误解你，我们也不再怀疑你，当然我们也不再否认你，我们可以继续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为你而活，求父神来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